特斯拉要在南澳洲新建全球最大的锂离子电池。根据报道，这个电池的容量是目前全球最大电池的3倍，而架设的地点呢，目前是定在 Jamestown 附近。我们知道，南澳洲的电价其实一直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电力的供应也非常不稳定。有报道指出，这可能是由于南澳洲强力的推行可持续能源和绿色能源，但是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支持又没有跟上造成的。这次特斯拉在南澳修建的锂电池，在规模上多大程度能够缓解南澳的能源问题呢？
其实南澳它能源问题的最大的关键性问题，就是说南澳现在它的可再生性能源所占能源的总的量的比例呢是相当高了，大概是超过了40%。你比如说，你如果不能处理好生产与储存的这个关系的话，就很容易造成电力的短缺。你比如说南澳近年来夏季的电力短缺啊，或者暴风雨的袭击，使当地陷入的那个断电危机啊，都是这个问题。联邦政府总理特恩布尔他就曾经批评过南澳洲政府呢，是过度依赖可再生能源，所以才导致了供电的不足，确实是存在这方面的原因。所以特斯拉在南澳修建的锂电池，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储存的问题，但是你要说能多大程度上缓解，我个人认为程度有限，因为毕竟南澳是有170万人口，这个储存电量呢也只能为3万家庭来提供这个电力，所以说我觉得，效果有限。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这种大型的锂电池是不是能够保证稳定性呢？
据我个人的了解呢，这个大型的锂电池呢，它会将配备一个风力发电厂。你比如说风力发电，它本身这个稳定性就受到很大的质疑。它有风的时候，它就能多发；没有风的时候，它发不出电。所以它要配一个这样锂电池的工厂来对它进行一个储存，但是它的规模是相当大的，达到了是之前的世界排名第二的3倍以上。包括马斯克他自己就说，当你打造一个是之前项目3倍大的电池工程时，它依旧能够运转良好吗？我们认为它会，但是存在一些风险。所以关键马斯克他自己也认识到，他认为会，但是存在风险。所以说这种先进技术的这种大规模的一种普遍性的使用呢，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所以你说能不能保证稳定性，我个人是质疑的。在一般的状况下，常规的状况下是应该 OK 的。但是你说出现的一种极端的状况，你比如说高温，或者说暴风雨，一些极端的气候状况，它是否能够正常的运转，我个人也表示怀疑。
这种类似的技术，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建成的项目当中有所借鉴。那么，类似的电池在世界其他地区运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其他类似的电池，我觉得在世界上的运转来说，状况也就一般，因为它这次毕竟是100兆瓦，这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之前最大的好像也就30几兆瓦，你说运转的情况，它毕竟不是当前世界能源供应的一个主流。你比如说德国，德国说它要采取绿能，关闭核电站，但是其实德国现在它的核电站也是重启，也就是说，能源它的供应最大的问题是能否低价、高效、稳定的供应。我觉得这个电池组啊，包括类似的电池组，它首先它不是低价，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你比如说台湾，炒得比较火的绿能家园，它算的那个像这种电池的发电成本可能是普通发电成本的3到4倍以上，它是一种呢高成本，然后运转的那个稳定性也一般，所以说它的那个前景啊和稳定性，我个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它的运行状况也是一般，多处于一种试验和尝试阶段。
其实，在这条消息报道出来之后呢，我们也注意到特斯拉是承诺100日建好电池。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噱头？那这个项目的实际意义和针对特斯拉这个公司的广告意义，究竟哪个更大一些呢？
特斯拉承诺100日建好电池，是不是一个噱头？那当然是一个噱头，这是一个很大的广告。 它对于特斯拉、对于新能源的这种可再生能源那种尝试来说，它其实是利用了南澳缺电的这一个背景去做了一个大型的试验。这个项目呢，实施呢存在一定的实际意义，它毕竟能够至少在理论上和在我们技术的一种预估上，它能够一定程度的缓解南澳的这个一个缺电，或者说电力供应不稳定的这一个效果。但是你说它的实际意义有多大啊？我觉得也没有多大，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大广告。它也是配合南澳政府这样一个施政的一个方略吧，就各取所需，相互之间也是一种炒作，政府与这种大型公司之间各取所需吧。所以说，广告意义的，我觉得广告意义更大一些。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项目呢能够顺利的实施，这对缓解南澳的能源的供应的情况呀，以及对南澳的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我们希望啊，这个项目还是能够顺利的实施。这对改善当地人民的福祉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有着比较大的意义的。